刚刚主席所为我们念的这段经文 actually 是两段经文，一个是尼哥底母的故事，一个是撒玛利亚人的妇人的故事。我问你，这两段经文有什么共通的地方？你答案是什么？啊，夜里去见啊 ，OK， 对，一个是夜里，一个是白天哈。所以你知道这两个故事里面呢，有个共通的地方呢，就是这两个都是个人谈道，主耶稣基督都是在做个人谈道。他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很好个人谈道的模样。我们在谈到建造教会的蓝图里面呢，在整个大使命里面呢，这个大使命啊，它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动词呢，就是要让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要去，第二个步骤呢是要施浸，第三个步骤呢是要教导。那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去，我们这个礼拜要讲到施浸。那当然在这个施浸呢，在这个这个浸礼上面呢，每个宗派的规定都不一样。那么在台湖呢，它的规定是只有牧师才能够浸礼，才能够施浸。所以呢在这个大使命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那就是其实敬礼呢只是一个外表的形状，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仪式，但是最重要的呢是这个人已经愿意接受耶稣，然后愿意归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时候我们才施浸。所以这个第二个步骤呢，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应用呢，就是我们要去做个人谈道，我们要去做个人谈道。那当我们提到这个谈到带人信主，那很自然我提到个人谈到，你们就会想说，那为什么我们不要直接去请 Billy Graham 或者去请 Louis Palau 或者是请孙大成牧师来做布道的工作，那我们就在这边来做这个在旁边好像打鼓的啊，摆椅子的啊，奉献的人那就好了。那我在想哈，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主耶稣哈要我们做这个个人布道的工作呢，因为你在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里面呢，在那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到利未家坐席，然后很多的罪人在他旁边跟他一同出入。那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就说，他假使是拉比的话，假使他是老师的话，他应该知道这些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可以跟他们在一起？主耶稣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主耶稣的这句话呢很有意思，他说呢，他把那个带人信主的事情哈，因为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所以他说他来呢是为罪人来的，不是为义人来，只有那些自认为有义的人呢，他不会来找耶稣。那主耶稣把救罪人的这件事情呢跟医生看病啊合在一起比，那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了。你们看哈，我们教会的医生呢，在所有的教会当中哈，甚至我想在整个台湖教会当中呢，那个医生在会友当中的比例可能是最高的。我们有好多的医生，所以你要去玩的时候，很容易就有一个医生跟着你去哈，所以这常常不用太担心哈。那是走过来走过去碰不到医生哈。那这个你们去看他的时候哈，你有没有看到他在他的 office 里面呢、啊？他在他的 office 里面摆了五张椅子啊，甚至有的医生比较厉害的摆十张椅子，然后病人呢就全部坐满。那他说你们全部都是发烧的 ，OK， 所以全部发烧的，他一起看，反正都是一样的症状，然后呢就开个药给你们一起出去，然后说一次十个啊，那就一天就可以看好几百个。假使这个医生是这样看病的话呢，我想你们可能不会愿意去给他看，你们可能不会去愿意去给他看。那你知道这个传福音的事情呢，你看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呢，他的需要好像都不一样，有的需要呢好像是他跟家庭的问题，有的需要是他工作的问题，有的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有的是碰到这个身体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当然他的最根基啊 这根基的需要都是跟因为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没有建立。但是呢，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假使你有一种大型布道会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知道那个信息哈，那个信息就是一个信息，那一个信息呢要针对成千上万的人，每个人有不同的需要。你看那个 Billy Graham 他的布道会，他的信息很简单，但是他所以能够有那么多人信主是为什么？因为圣灵用他信息里面的一句话或是一个故事，或是就是用那个会场的气氛，就在人心里做工，让人家心里觉得很扎心，然后就愿意来到面前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经呢，神在这个世界上确实给我们一些这种大有能力的这个传道人，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而且呢不是每一个教会呢，不是每一个教会呢都有这样子恩赐的人。所以你知道呢，这个当你这样子就是一定要用大型布道会的时候呢，你你知道那个我们七月份有一个退休会，那可以去问这个俊生长老，他在做这个筹备的工作哈。你发现他说呢，他说这个我们现在退休会一个人付100多块的那个费用，他说这个钱呢还不能够 cover 所有的费用，就是这个场地、讲员、交通、联络，然后各方面的筹备，花了这么多时间，那花了多这么金钱，那只有3天一下子就过去了。你知道这么多的费用呢，所以你知道大型聚会啊费用非常的高，非常的高。那有人统计哈，有人统计说在美国这个教会里面呢，教会常常办这个布道会带领信徒，那很多人就是请讲员筹备，然后交通邀请各方面，他说平均啊这个把这些钱哈除以这个信主的人数，平均呢带一个人信主呢要10000块美金。那当然在主耶稣他说过，假使你得到这个世界但是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在神的眼光里面呢，整个世界呢跟人的一条命相比呢，人的永生的生命还胜过整个世界的价值，所以10000块美金其实也是应该花的。但是呢这个10000块美金呢是很大的一笔费用啊，你知道对一个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笔费用。所以主耶稣呢就为什么，你知道主耶稣要我们做个人谈道，这个人谈道其实是非常经济非常实惠，而且有很多其他的好处。你知道我在那个时候在达拉斯开荒的时候哈，神帮助我，那我能够带领很多人信主。那带他们信主以后呢我从开始带他们到信主到栽培，差不多一个人我花我半年左右的时间。那神让我能够一直带很多人信主哈，但是在信主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信主以后，基督徒信主要参加 program， 因为他们需要有就是要有这个，比如说他们来了，孩子要有孩子的 program 啊，然后幼稚园幼稚的 program 啊，或者有些什么各种不同的聚会。小教会呢，很多时候你看是把那个小孩子从那个1年级到6年级全部都合成一班，但是你看大的教会有时候连那个 baby 都分做好几班，所以你知道那个小教会的那个 resources 常常是很少。那在以前我工作的地方呢，那很附近就有很多大教会了，他们比较少带人信主哈，但是他们很有恩赐，是关心这个信主的人。所以呢常常我带信主的2个人里面啊，就只有一个留在我的教会，他们都会继续去教，但另外一个可能就到其他的教会去了，就被关心到其他教会去了。所以我常常呢就是要多带几个人信主才能够有 hopefully 有几个会留下来。那我后来就想到一个好的方法，我说那既然美国带领人信主要10000块美金一个哈，那我帮你们多带几个，那你们只要帮我关心一个过去，你就给我10000块美金，那么我的教会呢就能够很多充足的财力能够发展。很可惜他们没有采纳我这个好的建议啊，所以是非常的可惜哈。但是呢你发现没有，发现就是说主耶稣呢他用这种个人传道的方式呢，因为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非常实际的啊，不但是能够针对每个人的需要呢 而且呢是时间地点呢没有受限制，而且很多时候你可以直接到他的家里去。不但是这样，我看第一个他从治病的一个观念来看，第二个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point 呢，主要是要我们做个人谈道呢，是要帮助我们个人的灵性长进，要帮助我们个人的灵性长进。你知道他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谈道的时候啊，那在第八节的地方，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八节的地方呢，那个门徒呢就进城去买食物了。那等到他们买完食物回来的时候，在三十一节呢，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啊！”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啊，不知道的。”看看耶稣的衣服，好像也没有里面的口袋可以藏食物的地方啊。但是这个不知道的，一定可能是别人请他吃的啊。这会不会是这个撒玛利亚的人请他吃食物？耶稣说：“不是。”他说：“我讲的这个食物呢，不是物质的食物，他讲的食物呢。”是属灵的食物，而且他对属灵的食物的定义呢，在三十四节的地方，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说啊，这个属灵的食物啊，假使你要成长的这个属灵的食物呢，不是你听了多少东西，不是你知道多少东西。我今天可以把我在神学院教课的讲义全部 email 给你，你可以花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它看过，把它读过。但是呢，即使你都懂了，这还是你的知识，这只是你属灵的知识，但是并不能够成为你属灵的食物，并不能够真正对属灵的生命能够有帮助。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帮助呢？必须是遵行父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换句话讲，你在做功的时候才是真正吃属灵的食物。那么主耶稣呢，刚刚在做什么？他说：“我刚刚吃过属灵的食物。”所以很清楚的，主耶稣刚刚在做什么？他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道，他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道。所以我们要是能够做个人谈道的工作呢，个人谈道的工作呢，我们才能够有属灵的属灵的长进，有属灵的长进。你知道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哈，你不是一传人家都信。我们很多时候很担心，就我传的时候人家不信怎么办？其实传福音哈，传出去是我们的责任，让他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要不要让他信呢？是圣灵的主权。我们只要传了，我们就不需要觉得说一定要信或是没有信，我们不需要为这个成果负责。我们要负责的是我们有没有传清楚，我们有传清楚。那个你知道那个医生看病的时候啊，医生看病的时候，假使是一个初校门的医生啊，他看病的时候呢，那个这个啊、你发烧，哎呀我有点发抖啊、那就看这个在这个他所学过的这个医学里面呢，有几十种或是几百种的可能性会产生这个，所以他把这些可能全部都要想到，一个一个把它拿掉啊，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哦，可能是这个。OK， 那它是 elimination， 一个一个移掉，是最后才一个出来。但是呢，你知道这个这个看病久的医生呢、啊，他可能一进来的时候，他一看到你在那边发抖，他就大概知道你是什么问题。他可能是看到你的样子、你的脸色，知道现在的气候、现在什么在流行，他可能就一下就知道你是什么病。但是呢，他还是会这个一样化葫芦帮你量量体温、听听啊等等。那他说哦，就是这样。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经验。这个差别呢就是经验。那经验从哪里来呢？经验就从失败里面来啊。所以很多从这个军医院里面出来的医生很多经验啊，这个很好啊。那你知道这个传福音呢，事实上呢需要经验。我们常常因为怕失败不敢做，就没有经验。你知道那个为什么后来我传福音哈很容易带人信主呢？因为在我刚信主的时候，神给我很大的感动，就是常去传福音，就是不管是跟人家坐下吃饭，坐在对面就谈，开始谈事理什么，就是这谈动不动就等一下就转到事理里面去。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至少跟人家谈过100次，没有一个人信主。那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里面呢，你自然慢慢就越来越 sharp， 越来慢慢就越来越清楚。 那你知道这个这个属灵上面哈，当你做很多这个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个人谈到的工作的时候，你会有这个属灵上面的洞察力，而且你知道呢，去 approach 人呢会不一样。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做。主耶稣很有意思哈，你看他第一个例子，他跟这个尼哥底母的时候，这个尼哥底母呢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官呐、啊，好，犹太人的官。那这个人呢是有圣经的知识，然后呢他是半夜里面来见耶稣啊。那晚上的时候来见耶稣，当然我们可以说，因为白天耶稣太忙了，所以他为了晚上可能会跟耶稣多讲一点话，或者呢也可以解释是他是白天怕被人家看到，所以晚上呢他来见耶稣。但他来这里的时候，他跟耶稣讲，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事物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行。”半夜里面的话来见主，一定是有需要，他生命上面一定有问题。但是呢，你看他提出来的话呢，你看那连那个圣经上面后面都没有一个问号，表示说他讲的话呢根本不像是一个问题。那主耶稣对这样的一个人呢，主耶稣就用单刀直入的方法，他说不要在这上面打转，他就说你呀、啊，假使不能重生的话，不能进神的国。耶稣就非常直接，他就等于是剖开这些宗教的仪式、宗教的这些繁文缛节，直接就来到实际的地方。他说你的问题不是在知识，你的问题不是在仪式，你的问题是在生命，是一个重生的生命。那马上就引起他的反应了，马上就引起他的回响，然后他不懂，主耶稣才跟他用摩西在旷野举蛇的例子来解释怎么样可以重生。那这个是主耶稣对尼哥底母的例子。但是到了撒玛利亚妇人呢又不一样了。撒玛利亚妇人呢跟尼哥底母比起来，尼哥底母是一个道德高尚，是一个人家所尊敬的人。但是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是要在日正当中大家都躲在家里休息，不愿意给那个很热的太阳晒头的时候，他是在那个时候出来打水，因为他是一个道德不好的人，人家看不起的人，他自己看也看自己不起，所以呢他在中午的时候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他出来在那边来打水。那么主耶稣对这样一个人的 approach 呢，他怎么样 approach 呢？他跟他要水喝，他坐在井旁等他，跟他要水喝。你知道犹太人的男人啊看不起撒玛利亚的男人，那更何况是撒玛利亚，在当时的习惯更何况是撒玛利亚的女人。但是主耶稣呢却用一个犹太人的拉比的身份呢跟这个女人要水喝。所以这个女人呢马上觉得怎么样，她被接纳，因为她竟然愿意喝她给她的水。那她马上就发现他被主耶稣接纳，他能够接纳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所以可以跟他谈。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呢才跟他提到活水的江河，他就有兴趣了，哦，给我这个活水的江河。主耶稣说那么你就去先叫你的先生来。他说我没有先生。主耶稣说你讲得不错，你已经有过五个了，现在这个呢还不算数啊，这个是只是跟他住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就指出啊，你要得到这个救恩呢要先对付罪，要先在神面前认罪，对付这个罪，然后呢你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你发现没有，主对不同的人呢就有不同对待的方法，不同对待的方法。那么这个就像一个医生来到病人面前呢，他看到这个病人呢，每个病人呢他可能同样的药同样的病，也许还要因为这个病人身体状况的不同，他用药的药量用药的方法都要不同。那这个是个人谈道的好处，也是个人谈道里面训练我们能够在灵性上呢能够更加的灵活。你知道在罗马在那个保罗呢，保罗跟这个 保罗讲过一句话哈，他说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呢，属灵的人2:15，他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那怎么样你可以让你的灵性能够好到一个地步，能够看透万事呢？很多时候是从实际上待人信主的操练里面来的。因为你在待人信主的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人里面的光景，实际的需要。那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有人来问你一个问题，说某某基督徒，我问你这个问题，那他问的问题呢，结果你发现很难答，你说好，那我回去查查参考书，或者回去问我的牧师，然后我回来再跟你讲。等到你查完了回来跟他讲的时候呢，他早就忘了他问你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问的问题不是他真正的问题，他问的问题只是表面的迹象，他真正的问题呢，在心里的问题呢，是他没有讲出来的。所以你注意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耶稣在跟人家对话呢，人家问的表面的问题，但是耶稣回答呢，好像是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主耶稣知道他心里的问题是什么，他直接刺到心里面去。那我们要是能够有这样子属灵的能力，能够洞察人家心里的问题呢，那你必须是在操练上面，在个人谈道上常常有操练，你就可以看出他的问题在哪里啊，看出。那就像哥林多前书2:15保罗所说的，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那最后一个我要来提到这个敬礼受敬，因为这个受敬呢，基本上是在台呼教会里面是传道人所做的。那么受敬呢，它到底是用敬礼呢，还是滴水礼？事实上在神学上面哈，基本上呢有三种方式了。第一种呢叫做 sprinkle 就是拿水这样洒在上面啊，这个叫做滴水礼、盐水礼。那另外一种叫 pouring 呢，或叫 effusion，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站到水里面去，然后你就手捧着水就这样子把它泼在上面了啊，这个泼水礼。那第三种呢是叫做浸水礼 immersion， 或叫 dunking 啊，就把它整个压到水里面去。那这个在台湖的系统里面呢，它是允许盐水礼，也允许浸水礼啊，两个都可以。好，那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没有浸池，所以我们大部分是用盐水礼。那我是跟你们讲说，就是说用哪一种礼呢，其实都没有关系，用哪一种礼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呢最重要的是在什么？最重要的在是信，然后才受洗，最重要的在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救恩，然后才去受敬礼。那你们知道我是从这个宣道会的背景出来，宣道会是用敬礼的，所以以前我记得在洗礼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讲说，牧师你不要在我身上放太多水，我记不得是谁那个谁讲的哈。因为我的背景，所以我是希望把那个不是一杯水，是一桶水整个倒在他们身上哈。那所以我就尽量拿多一点。那他说，牧师你不要把我放太多哈。那 anyway， 那就所以我因为我自己的背景哈，所以我就稍微讲一下几个简单的理由，为什么我认为是敬礼啊。但是事实上我在想其实每一种礼后面都有它的原因哈。那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不是要讲敬礼的仪式啊，我是讲说为什么我相信这个哈，就简单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基督教的洗礼是承继犹太教的洁净礼来的。你知道犹太教它的洁净礼呢，就是不管你是麻风病啊，或者是漏症啊，或者什么，他在洁净的时候他要用水洗。那这些人呢，就是基本上呢他所碰到的东西都是不洁净，所以假设是一杯水的话呢，他碰到这个水，这个水就不洁净了，那他后面的人就不能够再碰这个水。可是呢在利未记里面呢，他就提到11:36呢，他就提到说呢，你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假使那个水是活水，就是泉水，或者是那个水是他们犹太人在譬如在马萨达的地方呢，它有一个 system 就是一个储水的水塘啊，那个就是室内的那个 system 啊， 那个大道，那个在马萨达那个水塘，可以两架波音747的飞机同时停在里面。它是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可以存好多的水。那他说呢，就说假使呢不洁净的人，他是来到那个活水的水泉或者很多水的地方呢，那么他就不会，那个水就仍然算是洁净，他碰到那些水，那个水不会受他的影响。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约翰福音三章22节到23节呢，使徒约翰这样的记载，他说这个约翰呢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个地方的水多啊，众人都去受洗，所以他特别强调那个地方的水多。那另外一个是第三章使徒行传8章36节，这个腓力带领太监信主以后，太监来到在第使徒行传8章36节，他看到说到了有水的地方，他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害呢？啊，所以这里的水多，我想不是一杯水两杯水，一杯水两杯水可能他车上都有啊，而是有比较多的水。所以因此我自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所以假使说你们受洗的时候，不是你们已经受过洗了，所以以后要是有人要求受洗，假使他要求是 immersion 的话，那么可能就在游泳池里面或者在太平洋里面啊，又会绑一条救生索，所以不会被浪卷走。那个最后呢，在结论上面呢，我要跟你们讲哈，就是既然呢神告诉我们说个人谈到是一个第一个帮助我们能够灵性成长的方式，而且呢个人谈到呢是可以是可以就是说能够满足，能够针对每个人的需要啊，那我就要建议一个方法啊，就是我建议你们哈，就是你们就要自己祷告，看说神啊，哪些人是你摆在我的周围，要我去带他们信主的，摆在我的周围要我去带他们信主的。假使呢，那你为他祷告，然后你觉得这个人你愿意带他信主的时候，然后你就来找我，好，然后呢，我会派人跟你一起去，啊，因为我现在在训练一些人来做这个个人谈到的工作，那他是会做给你看，啊，他做给你看，但是你要一起去，他主要在训练你，借着带他信主来训练你，让你知道怎么做。那这个基本上呢，我是用一个为这个台湾人的文化啊背景呢写了一个叫做《永恒的福音》，那主要是7课。好，你知道这个台湾人信主呢不容易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跟他讲说神爱你，他有一个永世的计划要给你，他想到说这个神到底是观世音还是关公，还是这个什么妈祖？好，所以你发现哈，这个神的观念呢，在他的里面呢。就很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传福音给他，要让他认识神的时候，要先从周围的环境让他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你看到在出埃及的时候啊，神把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带领他们去敬拜真神以前，先给他10诫。那10诫很有意思啊，你看10诫呢，前面的4诫是谈到人跟谁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后面的6诫才提到什么人和人的关系。那前面10诫呢，神第一个就要提到你只能够敬拜耶和华，第二个你不能用偶像，来，那第三个不能随便用神的名，第4个要守安息日。所以神先提到这些呢，然后才开始教导他们其他的东西。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啊，埃及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心已经都被污染了，很多观念都已经不对了，所以神要先建立他们正确神的观念，才能够再教导下面一步。所以因此呢，你知道对这个有华人文化背景的人要传福音的时候不容易，因为在这个背景里面他们已经有很多偶像的污染，所以他们对神的观念已经很乱了。所以常常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先建立正确神的观念，然后不但如此呢，接着呢要建立让他们知道天使是什么，因为很多偶像的崇拜后面都是堕落的天使，他们知道神跟偶像的差别以后，才不会以后呢他又跟你讲说好啊，那个你既然讲这个耶稣很好，那 我也觉得很好，但是还有其他的宗教，条条大路通罗马，等我去参考佛教，参考道教，参考其他宗教以后呢，我再回来做这个决定。常常他们去了以后就不回来，所以必须呢借着天使的现象呢解决这些不同宗教后面到底是什么力量，而且他们很灵，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最后才讲到人的犯罪，再讲到拯救。所以为什么要一步一步呢？因为每一个人生病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要一个一个，而且要一步一步。所以你们呢找好你们的人以后呢，那我知道，或是让我的同工知道，我们会派同工呢跟你去，然后做给你看，那你学会以后你就自己去训练其他的人可以来做，训练其他的人可以来做。我跟你们讲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你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呢，整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提到什么？是提到这个复活的身体，是不是要将来的复活？那么在复活的身体里面呢，他提到说这心哈，他说这个以后将来复活的形体荣光都不一样。他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哈，这心有这心的荣光。所以有的将来复活的形体呢，有的人像太阳那么烈，啊，你看那个启示录里面，他们主耶稣在第一章里面所给他看到的是像烈日放光，没有人可以证实。好，那保罗呢？我相信以后保罗的荣光呢也是相当的好。那有的人呢，可能像这个灯的荣光，有的人可能像那个灯的荣光，有的人可能是那个灯的荣光，那有的是很小的灯。有的可能是像手电筒一样哈，那个电池快用完的那个手电筒的荣光。那你知道在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